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许玉珍，以及我们年轻的演员林鼎强。在上一段节目中呢，分享了迷思星球剧团他们多年来的努力，以及感受到他们努力之后得到的成果，这些播撒种子的努力呢，能够看到收成，确实很感人哦。所以玉珍老师刚刚呢，哎呀，啊，情不自禁的来上了那么一段哈、不过呢，马上鼎强就用他的怪声音呢，啊，把它 cover 掉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好，今天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告诉听众朋友，迷思星球剧团呢，在不断提出新的作品之余呢。现在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绿野仙踪，那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绿野仙踪这四个字或者它的故事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奥兹王国的秘密。
是，
那这个作品呢，先跟听众朋友预告，台北的朋友12月9号跟10号这两天，分别是星期六跟星期日。星期六呢有两场，下午2:30晚上7:30，星期天呢是下午2:30。另外呢，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在今年的年底倒数两天，12月30号跟31号上午10:30跟下午2:30，总共有四个场次哦。好，服务台北跟中部地区的朋友们，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高雄也可以飞台北，飞
台
中。
台北好像已经
差不多
要完售了，哇！对，所以大家脚步要快一点。
好，台北看不到就到台中嘛，国家歌剧院场地也蛮棒的，
是
的，对不
对？是。
好，那每一个制作呢，其实都花了很多的心思，从起心动念开始要制作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主题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玉珍老师还有鼎强呢，因为鼎强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好，来为听众朋友好好介绍这个作品，其实是跟成品表演厅共同制作。
对，
好，
应该是说成品表演厅在这几年其实是我们亲子节目的非常好的朋友，也非常好的推手，非常重要的推手。嗯，那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场地，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创作跟发展这个戏的成型。那当然他们尊重剧团的专业，大部分的主导权的发展啊，然后不管是影像啊灯光设计这些东西都还是在迷思星球的主导之下。嗯，那他们用他们很多年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亲子节目里面让他的台词让他的发展更完善。包括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其实上次做灰姑娘的时候的经验。嗯，我们一次一开放说要试穿玻璃鞋。嗯，我们就说哦要开放六个小朋友，结果台下大概来了26个小朋友，因为他们完全不会听制止，而且家长就会一直把小朋友送上台，就是抱上台，他们就会说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这个东西很危险。所以他们今年也是有提醒我们哦，你们这些互动桥段，哇，这剧透，就是我们的制作里面都会有互动桥段。
是，
成品就说你们要小心这一部分，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有可能会造成动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单位的支持跟共创之下。嗯，那我们推出了今年这个绿野仙踪的制作。那就像汉阳大哥讲的，绿野仙踪是一个所谓的经典的一个故事。嗯，那我们迷思场就是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下面，从经典的角度出发，那 我常常问我自己什么是经典。
嗯，
那我自己觉得的经典其实跟你讲很多品牌什么都一样，它的经典品牌经典的款式就是不管你过多久，你看这个戏，你听这个音乐，你拿这个包，你都发现它有它自我存在的价值。
嗯，
所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经典的故事之下，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转换，迷思星球把它写成了一个穿越到未来的经典童话的故事。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机器人啊，我们的稻草人，我们让他转换一下身份，那我们的狮子还是狮子，可是他们经历冒险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会出现的比较多的是比较科技感的东西，那我们的女巫就不再只是传统的制作魔药的女巫，她可能就是一个用网络控制人脑的女巫，类似这样子。跟我们未来的孩子可能在50年我们就会迈入一个蛮科技 的时代的时候，那我们想带着大家看科技它的影响是好或不好，其实它没有绝对的，但是它的确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想法里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嗯，是，时空背景好像就放在2100年了。
没错，应该是我记得我们是设定在100年后，可是我觉得那100年后绝对不只是我们以为的这样，100年后是很应该是很可怕的科技状态。我觉得
想象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学生或者什么交作业，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用那个网络的那个软体，它就可以写出一个很不错错的翻译来的，而且是非常精准度很高的。
是，
对，我个人是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是去反抗这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要找到跟它共处的方式。对，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做表演艺术里面其实给我很深刻的体会，因为表演艺术里面 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它的主体是人，人绝对是科技没有办法取代的。
是，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是，所以以经典为本，赋予创新的生命，
没错，
就是迷思星球剧场
一直以来没错
在做的事情。
是，好，是，
对，鼎强应该也是这几年来特别有感受吧，身为一个这么杰出的年轻人，然后看待一个用创新去包装经典的一个剧团。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觉得背景是高科技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然后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就是举例来说，我是狮子这个角色，
胆小狮子，
我们已经组队完成要去拜访坏女巫。然后坏女巫那边里面就是大家都是在网络
的，你现在剧透吗？
状态，这可以讲吗？
好，
可以说吗？这可以说吗？
因为你讲了，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有趣的。就是它就不再只是魔药，它是更贴近当代的故事，
就很好笑。我这边透露一点点好了，他们组队去找女巫之后呢，这个陶乐斯这个角色，他在剧里面的名字叫小陶，然后他去按电铃，然后叩叩叩，请问这里有一位很坏的女巫吗？然后里面的那个女巫的助手们，小女巫就说，是的，这里有一位很坏的女巫。那女巫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很坏的女巫呢？然后他的助手说，大家都知道你是很坏的女巫，而且我是事实陈述。你知道这一段让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真的说什么，他完全不会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人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就是很直来直往，然后不会，你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就讲话会比较委婉就说就是不能说讲，举一个最那个，就不能说人家笨，他不太聪明，类似这样子。
对，
可是在这样的剧里面，我们其实考虑了蛮多可能我们以后会遇到状况，或说话的方式，或是思考的逻辑。那只是说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还蛮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很怕大家理解成科技是不好的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的家长都会知道，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孩子使用3C 产品是非常的长时间的。可是你不能说孩子不用，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靠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时候，就是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要把它导向一个科技是负面的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排练过程中，你会无意间好像这个不好的这个观念就会被提升了。 那我们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思考怎么样让它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跟必然的发展，那我们要怎么有借由这些戏剧元素的呈现，或者是说去解释让大家理解说我们不是在说这个东西绝对不好，而是我们该怎么样跟它善用或是跟它相处，然后让它变成，如果它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社会必然的产物，你势必逃不掉，你不可能我躲到山上去，你还是需要叫 Uber， 除非你自己会杀猪杀飞鼠，对不对？就是它是不可能很单独的存在生活的，我们必须跟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互联网的，对这个网络生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透过作品每一次迷思的作品，就是去探讨一些社会价值或人的价值。那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观赏的经验，那不是只有觉得很好笑这件事情，因为要让5岁跟7岁孩子发笑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个重复动作，重复100遍，他100遍都会笑。他们其实是非常简单很自然的很朴实的生物，对我来讲。但是我们进到校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讲很多东西，譬如说我们这次在宣传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校园宣传的本里面其实我们加了一点环保议题，那你就会发现小朋友说这饮料喝完这瓶子就是应该拿去回收啊，在5岁6岁的孩子其实他们就很清楚我知道被教导了某一个对的观念，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什么，给他什么他可以带回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在环保保特瓶这方面我们就做了环保的月经它可以怎么被使用啊，怎么样，类似这样我们多开一点想法给他们，让他们去创作。因为现在的孩子创作力可能比较没那么旺盛，是因为太多东西是现成的了，他们不需要自己想办法，都已经可以买到很多他不需要动脑就可以好用的东西。对，就是我觉得在透过很多的元素我们在开发创造很多的可能性。
是。如果说到偏向小学的话，也许因为受众就是小学生，那就是比较单一的。
是。
但我们强调的就是亲子音乐剧，所以所要面对的或者是我们这些理念所要投射的靶心就不光只是小朋友，
没错，
包括陪伴他们来的也许家长爸爸妈妈或者是
阿
公阿
嬷，
没错。对不对？所以在设计整个戏剧脉络发展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受众群呢？
应该是说在亲子剧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我们希望引发一些讨论。
是。
对，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接受。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才是好的，你要怎么样才是对的，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的社会的价值批判已经很清楚的，常常有人告诉你你不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在亲子剧场里面让孩子跟陪他来的大人们有空间去互相对话，然后呢在他们戏里面看到的坏女巫真的很坏吗？好女巫她这样子说真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吗？你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那当一个 AI 机器人他会很多东西，可是他为什么想要一颗心呢？因为他想要有感情。就是这些人很基本的可能我们都有，可是我们不会想到的事情，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让孩子跟大人是有对话的空间。
是，引发讨论很重要。鼎强在过去的表演经验里面，或许你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就可以引发现场小朋友的哈哈大笑或者是很强烈的回应，但是当你看到如果家长也有类似的回应状况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蛮开心的，因为而且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些笑点是留给大人的，因为我知道小孩子不会有反应。
对，
我会留给大人。我想说，总不能让他们就是坐外面，就是因为如果是小朋友的笑点，我觉得他们毕竟就是差了20-30年，那个笑点那个对对对，笑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我要去分配那个笑点。对，然后刚刚说到就是跟观众互动这部分，我觉得这可以讲吗？就是那个。
可以讲
炫星球那个
好
啊，可以说我确定一下可以说。就是
你这样子好像我很严格，好，不可以说。
那不行，那不行，
我们要看说多少。
就是我们在就是陶乐斯他穿越到奥兹王国之后，他要找伙伴嘛，要找机器人，找稻草人，他要找我狮子，然后这中间的顺序其实我们是我们是让观众自己选的，
没有固定。
所以其实真的很刺激。所以是今天这场观众他们就是想要找某一个角色，然后可能现场演员就得要听从，
因为他们选到不同角色的时候，另外两个人讲台词是不一样、
哦、是
先后顺序出现跟应对。所以排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不管是我的中生代演员跟年轻演员，他们在后台超好笑的，他们就说怎么办，等一下是谁要出去，我好紧张，哎，等一下选到我是要讲什么，就是他们是在一个 unsure， 因为你看三个人其实有好多排列组合，
是
他先选到这个之后、啊、然后接什么会变怎么样，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变成一个你要说互动也好，其实也是演员之间的自己的默契大考验。这真的很好笑，我上个星期看他们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个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里面有些就像廖雨萌，然后他也是国内已经很优秀的中生代歌手，第一次看到他，哇，所以等一下是什么很有趣，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跟成长，
好有趣的一部戏哦。
是啊，
好
是啊，
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听一首作品好吗？玉珍老师帮我们介绍。
在绿野仙踪这个戏里面，其实它蛮特别。我们在这个戏，它不是一个完整所谓的歌剧作品，
是
那它是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然后我们把它改编之后、嗯，我们放进了以古典音乐为基底的音乐，
是。
所以在接下来这段音乐呢，其实是很有趣。我们要让听众朋友来听魔笛里面的夜后的歌，那大家一定就猜到，哇，这就是坏女巫的歌。没错，坏女巫登场的时候唱了魔笛里面夜后，可是在我们的演出里面很特别、嗯、我们让国内现在很知名的假声男高音朱玉胜老师来为我们反串坏女巫，然后呢她坏女巫的这段夜后我们把它填上了中文词，然后来符合我们这次演出的剧情，而不是只是把一首歌拿出来唱、
嗯、
相信会是非常精彩的演出。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后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